太后书第三章
十六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注意后面那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我们注意后面那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先读这个地方，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看，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依赖你圣灵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依赖你圣灵的教导。
除了你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除了你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求主的灵开导我们的心，
求主的灵开导我们的心。
从前主怎么样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给先知给使徒，
从前主你怎样借着你的灵将你的话语启示给先知给使徒，
求主今天借着同样的灵教导我们明白你所已经启示的话语，
求主今天借着同样的灵教导我们明白你已经启示的话语。
那每一次到主的话面前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主你的话面前，
我们都承认凭我们的智慧实在不能够明白你的事，
我们都承认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没办法明白你的事，
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大会议是希望我今天稍微讲一点一些关于读圣查经的原则，
大会是希望我今天讲一些关于查经的原则。
我们既然是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就稍微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既然查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举一些例子，
我们也从别的地方参考一些例子。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参考一些例子，
跟大家思想几个一个圣经的解经的原则，
跟大家一起思想几个解经的原则。
刚才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我是要大家注意幕后那一节，
我们大家注意后面那一节，
叫属神的人，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它就普遍的表明了这本圣经是给所有属神的人，
这个圣经就普遍的表明圣经是给所有属神的人。
所以在我们这个谈到这个解经的原则的时候，
所以讲到这个解经原则的时候，
其中一个原则我们要了解，
其中的原则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这个圣经呢是写给当时的信徒呢，还是也写给我们？
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信徒，又或是亦都是写给我们的呢？
假如说这个圣经是单单为当时信徒写，
如果说圣经是单单为当时信徒而写的，
没有为我们写，
没为我们写
啊，那么我们看圣经的那个角度就是不一样了。
咁样我哋睇圣经时候个角度就唔系一样啦。
那我们就是要要了解，或者是要知道的，当圣经写这个圣经人当时对当时的人讲这个话，
我哋就了解圣经写圣经的人对当时的人所讲的话，
什么背景，
有咩背景，
什么原因，
有咩原因，
什么作用，
有咩作用。
然后呢，这些的这个对当时所说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对我们有些教训。
然后咁样呢啲对当时嘅人所讲说话，可能对我哋有啲教训。
可是如果这个圣经嘅不只是为当时人写的，
但系如果圣经唔系单系为当时嘅人写，
根本就是也为我们写，
根本亦都系为我哋写，
就是为我们写，也是神启示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目的之一。
为我们写也是神启示这个圣经的一个目的。
我们不是单单是 看这个圣经好像是成为一种参考，因为他从前写这个信给当时的教会，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第三者，我们来参考他的信息。
我们所以这样看圣经的时候，就不是单单一个参考的作用，那些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人，而我们不过参考他们而已。
所以这个是好像是好像差不多，但是在这个你看圣经的这个观点这个角度是有很不一样的。
这个虽然是说差不多，但是对你看圣经的角度是很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几节圣经说明这一点。
在这里我还可以找到几节圣经说明一点。
这一节的还这个这一节还不算够清楚，他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成，这是清楚了。可是呢还有更清楚的经文是说明了圣经根本就是为我们的。
这里说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很清楚，但是有更清楚的地方是说明圣经也是为我们写的。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我们先看第四章。
我们看罗马书，先看第四章
22节到这个24节，
22到24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他呢是亚伯拉罕。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他就是指亚伯拉罕。
这句话应该是指创世纪15章第6节说的吧？
这个说话应该指创世纪15章第6节。
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
神将亚伯拉罕带到外面，
叫他数数天上的星，
叫他数下天上的星。
他说的你的子孙呢，要好像天上星这么多。
他对他说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那么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个就算为他的义。
这是亚伯拉罕称义的经过，
这个是亚伯拉罕称义的经过。
那么这里啊，保罗说摩西写那个话的时候，他这里呢不是讲那个这句话的这个记这个写法啊，有点特别。
保罗有没有说摩西写那个说话，他写那个说话那个这个还有点特别。
他不是说亚伯拉罕这样殷勤称义啊，就是也这个殷勤称义这个榜样也是为我们。
他并没有说亚伯拉罕称殷勤称义那个榜样也是为我们。
上文他讲过了，他上文已经讲过这个事情。
上文他已经讲过这件事。
可是在这里说的这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但为他写的，不但为亚伯拉罕写，
但他就说就是因为他的义，那个说话不单只是为亚伯拉罕写的，
也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
一个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
当然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的殷勤称义也就是我们可以殷勤称义的一个根据。
当然他就是说亚伯拉罕殷勤称义也就是我们可以殷勤称义的根据。
但是他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摩西把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殷勤称义经过写下来的时候，
但是这里他说摩西将亚伯拉罕殷勤称义经过写下的时候，
就有一个目的也为我们写，
也是一个目的，是也是为我们写的。
那就是说摩西写这个旧约，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也就是说摩西写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
摩西是否他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写呢？
摩西是不是他就有一个观念是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当时他是否有我们不知道，
当时他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写了以后，
但是他写了以后，
使徒保罗就说明了他这样的受灵感写下摩西五经呢，其实不但是为以色列人。
但是使徒保罗就说摩西写摩西五经不是单是为那时的人写，都是为我们写的。
那就说明了圣经起初受默示的时候领受神的启示的那些人呢，
就是说写圣经的人起初受默示的那些人，
虽然他当时有当时的对象，
虽然他当时有当时的对象，
可是他写下来以后，
但是他写了下来之后，
其实在神那边，
其实在神那边，
他有一个目的，不单为当时的人，
他有目的不是单是为当时的人，
也为我们现在的人，
也都是为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15章，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5章
第4节第4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那么当然保罗所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指旧约，
当然保罗所指的从前所写的圣经是指旧约，
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这是圣经 明明的表示整个旧约的写下来，
这个是明明表示整个旧约写下来，
不是单单为旧约的人，
不是单单为旧约的人，
也为现在的人，
也为现在的人。
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神呢，使用他的仆人把他的启示写下来。
咁我哋有一个概念，神启示佢仆人将佢话写下来，
不单对当事人讲话。
不单对当时的人讲话，
也对现在的人讲话，
也都是对我们讲话。
那么所写的圣经固然有历史的背景，
这样所写的圣经固然也有历史的背景，
有当时的对象，
有当时的对象，
可是这个对象呢，也为我们今天，
但是这个对象也都是为我们今天。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这里也提到很多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呢是我们解旧约预表的很重要的根据。
这里是讲很多以色列人 的故事，这些是我们解旧约预表的很重要根基。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 请大家看这个十一节，
在这里我想大家看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并且写在这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圣经虽然是神借着他的众先知、众使徒，在这个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完成了，
所以神写的圣经是藉着他的众先知、众使徒，在一千多年之前已经完成了。
可是这个写的目的，他不但有当时的对象，也以我们现在的为对象。
但是他写这些圣经目的，不单是为是有当时的对象，也都是以我们这些是对象。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那个观念，就是不但是说我们要找出当时神叫做他不能写这个话的原因，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观念不但就要找出神所写当时的原因，
而且我们知道神借着当时的仆人把那些话写下来，
我们也知道神借着当时的仆人将他的话写下来，
除了对当时人有作用以外，对我们也有直接的作用。
除了对当时的人的作用之外，对我们也有直接的作用。
我们不是单单把从前的把圣经当作一种参考，
我们不是单单将圣经从前的圣经当作一种参考，
它也直接关系到我们，
也就直接关系到我们。
这是一个在这个观念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一个在观念上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单单是查考圣经，要追究他起初写这么写这些话的原因，
如果我们查考圣经，要追究他起初写的原因，
而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历史上的一件事，
我们只不过将它当为历史上一件事，
那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样跟我们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样我们要注意。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你
好像圣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
圣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
那么那些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那些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挑选，
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挑选，
圣经的历史更是经过挑选，
圣经的历史更加是经过挑选。
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是好像是偶然凑合起来的编在一起的 一本经典，
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是偶然凑合一起的一本经典，
它是神早有计划要完成的一本启示，
它是神早有计划 要完成的一本启示。
那么神如果是早有计划要完成的一本启示呢？
如果神是要早有计划要完成的一本启示，
那就是说在神的这个那一方面，
那就是说在神的方面，
虽然我们这边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完全的圣经以前，
我们还没读到一本完全的圣经以前，
神在神那一边，他就好像早有一个副稿一样，
就好像说在神那边早已经有一个副稿，
有人写稿有的时候你没写出来，但是肚子里面已经有了、啊、
有点写稿的时候你还没写出来，但是你头里面已经有了、
啊、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副稿，
已经有一个副稿，
副稿、啊、所以好，圣经的被写下来，虽然是我们好像看见有经过这么长的历史，是好像凑凑合合凑起来的，
所以圣经写出来好像经过这么长的历史，是好像凑合出来的，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在神那边，
在神那边，
他早有启示给我们的计划，
他早有启示给我们的计划。
有的时候圣经会用这一类的话语，
有时候圣经会用这一类的话语、
还有一些圣经在加拉太，我带大家看看，
还有一些圣经加拉太书，我想大家看看，
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是其实这个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信，就早跟以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圣经既然预先的看明，咁就神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
话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圣经，
嗰阵时亚伯拉罕仲未有圣经，
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
是神对亚伯拉罕话万国必因你后裔得福。
这里的这个口气，圣经是预先看明，好像这一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把这个在这里把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看作这些圣经。
呢度话个口气话圣经预先看明，好似将个作者就系睇嚟系圣经，
因为实在神的那一边，他早就有计划把圣经启示给人，
因为喺神嗰边佢早有计划将圣经启示俾人，
甚至神对亚伯兰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
甚至神对亚伯兰话万国因你嘅后裔得福。
亚伯兰怎么把以撒献上？
亚伯兰点样将以撒献上？
怎么神向他启示，然后说了这句话？
点样神向佢启示而又讲呢句话？
起誓。
点样神对佢起誓而讲呢句话？
这个历史的故事，
呢个历史嘅故事，
其实都是神早有计划，这个要记录下来的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其实都系神早有计划要记落嚟嘅历史嘅一部分。
这些历史被放在圣经里面，
呢历史被放喺圣经度，
是经过神的挑选的，
系经过神嘅挑选嘅。
所以神早就有计划给一本圣经给我们，而是给所有属他的人。
所以神早有计划给一本圣经我们，而且给所有属他的人。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现在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它的背景。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注意它的背景。
可是这个背景呢，可以说有两方面的资料。
但是这个背景可以说有两方面的资料，
一方面就是这资料就是圣经本身所给我们的资料，
一方面就是圣经本身给我们的资料。
你要了解一卷书头一个或者是一段经文头一个原则，你知道它当时的背景，
要了解一段圣经头一个原则，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但是这个背景呢有一部分主要的是圣经本身给我们，
但这个背景有一部分主要的是那本圣经给我们，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圣经以外的那些考据的资料，
另外一部分就是圣经以外的一些考据的资料。
那么那些历史的考据方面或者是考古学方面的资料，
那历史的考据或者说考古方面的资料，
那个不算是第一手的资料，
这个不算是第一手的资料，
第一手的资料应该是圣经本身所反映出来的背景，
第一手资料应该是圣经本身反映出来的资料。
比方说这个帖撒罗尼迦，
比如说帖撒罗尼迦，
那么我们要晓得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背景，
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背景。
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你可以从这里看出当时有什么背景，
你看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你可以看到当时有什么背景。
那比方你看到第一章，
比方说你看到第一章
这个第六节，
第六节
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你就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啊，你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受大患难，
这样你就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受大灾难，
很大的患难，
好大的患难。
那么下面他说他成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徒的榜样，
下面说他 佢哋成咗馬其頓和阿哥亞所有信徒嘅榜樣。
你曉得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在當時在信心上曾經呢，引起別的教會的注意。
咁樣你可以知道帖撒羅尼迦嘅信徒喺信心上係影響其他嘅教會嘅信。
你看第二章的時候，
你睇第二章嘅時候，
這個頭一節就給我們看見，頭兩節就看見這個。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那个背景，
头两节就可以睇到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背景。
那是使徒行传十六章所记，
嗰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记载。
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曾经呢很劳苦的传道。
保罗在他们中间的传道的时候系经过好劳苦的。
下面第九节呢，第四节我们看见，可能保罗还在那个时候要自己做点工作。
在下面第九节我们看到，可能保罗在那里仲要自己做点工作。
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是从哪方面来的？
咁样，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受的逼迫喺边方面嚟嘅呢？
多半是受从犹太人那边来，
多数系从犹太人嗰度嚟。
或者是类似犹太的教会所受的苦难，
或者系类似犹太教会所受的苦难。
因为十四节保罗称赞他们。
因为十四节保罗称赞他们，
称赞他们曾经效法犹太人在基督里耶稣神的国教会，
称赞他们是效法犹太中在耶稣里的国教会。
那么这些教会受什么苦呢？
那么这些教会受什么苦呢？
他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他们都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好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犹太人是怎么苦害他们呢？
犹太人是怎么苦害他们呢？
下面是十五节说，犹太人杀了主耶稣跟先知。
下面十五节说，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把使徒们赶走，
将使徒赶走。
十六节说，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
十六节说，不许他们传道给外邦人。
那你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当时所受的苦难的主要来源也是从犹太人来，
所以可以知道接受来家信徒当时所受的苦难主要都是从犹太人来。
当然犹太人不一定直接逼迫他们，
当然犹太人 并没有直接逼迫他们，
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那个真正原因正像从使徒们所受的一样。
那个真正原因就好像使徒所受的一样。
像这你再往下看，好像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中间有人呢，他们为着已经死了的人，不晓得可以背体不背体，很忧伤。
睇到来第四章的时候，帖撒罗尼迦信徒为了那些已死的人，知道得不得救，他们而忧伤。
那保罗就替他解释这个道理，
保罗就替他们解释这个道理。
如果再看后书呢，你就发现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对主耶稣来还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如果你再看后书，你就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人对主再来还是有错误的观念。
有些人吃饭不做工专门等耶稣来，
有些人吃饭不做工专门等耶稣再来。
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 不做工就不要吃饭。
所以保罗说，如果人不做工就不要吃饭。
所以那么这些是第一手资料，
这些是第一手的资料。
因为什么？他这个书信直接反映出来的背景。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书信直接反映出来的背景，
而且是你跟我自己可以查考到的背景，
而且你和我自己可以查考到的背景。
你叫在历史上的考据所得到的资料是更有权威的，
比较在历史上考据出来的资料是更有权威。
比方说，
比如啊，
我在这里现在领过聚会，
我现在在领一个聚会，
然后我在外面写一封信来，
然后我在外面写封信来，
我写封信呢是称赞你们怎么热心，
我写封信称赞你怎么热心。
不过你们中间有人吵架，
不过你们中间有人吵架，
我就劝勉几句话，
我就劝勉几句话。
现在我死了，
现在我死了，
过了一千年，
过了千年，
人家来研究当时的背景了，
人家来研究当时的背景。
这封信所反映的那个背景就是第一手资料，
这封信所反映的资料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说你们中间不要吵架，就表示你们中间有人吵架了，是不是这样？
我叫你中间不要吵架，就表示你中间有人吵架，是不是？
所以凡是在我这封信以外别的研究资料，那都算是第二手资料了。
所以反映我在这封信以外的人的研究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先呢从找这个背景这个角度来把它看一遍。
所以我们看的圣经要了解它的背景，我们要 先从找背景这样的角度先看一次，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的经文把它也看，
然后从这个跟它有关系的经文也都看。
当然 这里呢这个已经可以帮助你对这个当时的背景有相当的了解。
当然这样已经是有对你很大帮助，对当时的背景有了解。
啊，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话，你把使徒行传16章、17章都把它看一看。
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将使徒行传16章、17章都看一看。
嗯，那是圣经所反映的背景。
那是圣经所反映的背景。
对于当时的背景的了解是有很大的用处。
对于当时背景了解有很大的用处。
叫我们读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更实在的体会当时的情形，
帮助我们读的时候更实在的体会当时的情形。
然后在这个圣经自己所反映的资料以外，
然后再在圣经自己反映的资料以外，
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历史的考据所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历史考据给我们的资料。
那么这类很多的书好像是属于圣经概论的所所谓那一方面的写法，有很多时候都有背景的介绍。
这些 很多这类的书是有关圣经概论survey 的书都有这些 的提到。
你如果看那些圣经的历史的考据的资料，
如果你看一些圣经历史考据的资料，
你或者你自己先查这个背景，然后你跟那些背景来对照，
或者你自己先查这里的背景，然后跟那些资料再对照。
有的时候有好些资料差不多，
有的时候有很多资料差不多。
啊，就那么历史的考据所能够提供我们的资料呢，
历史考据可以提供你的资料，
我们可以当作一种参考，
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我个人不认为我们解经要完全建立解经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考据上，
我个人我不认为我们解经是要完全建立在历史考据上，
不然的话它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圣经本身是没有权威的，
如果不是就变成圣经本身是没有权威的。
那些考据是一个好像一个见证人的地位，
这个考据好像一个见证人的地位，
它不是绝对的一个站在审判官的地位，
它不是绝对站在审判官的地位。
如果我们要完全根据这个或者说科学的考据来做我们圣经的解释，
如果我们完全根据科学的根据来解释我们圣经，
那么圣经的权威就是从科学的考据来的，
咁样圣经权威就是从科学的考据而来的。
那么这个其实圣经没有权威，是科学考据给他权威。
咁样即系话，其实圣经冇权威，只不过系科学考据俾佢有权威。
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还是以神的话的本身的记载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种根据。
所以我哋原则上系仍以圣经嘅话俾我哋嘅资料做一个根据。
这是关于这个背景这方面，
这个是关于背景的方面。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我们非常要强调那个上下文，
我们要非常强调那个上下文。
因为任何一个字它放在一个句子里面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单凭那一个字的意思来领会，
因为任何一个字如果放在句里面，你不可以单单以一个字的意思来领会，
你要按整句的话的意思来看这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
你要按整句的话来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当一个句子放在一段里面的时候，
当一句放在一段里面的时候，
你要留心这一个句子在全段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你要留心这一句在全段的作用是什么。
这本来是很普通 的原理，
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原理。
所以留意上下文呢，是解经最稳当的一种方法。
所以解经留意上下文是一个最稳当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一些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方这个关于用字，
比如说关于用字，
这个保罗有一些的他的特别的用法，
保罗有这个特别的用法，
在第三章我们不妨看一看，
在第三章我们不妨看一下
第二节，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提摩太前去。
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提摩太前去，
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
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
这是 保罗很喜欢用的方法。
这个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句。
对这个哥林多人，他提了很多次这一类的话。
对哥林多人，他提了很多次这一类的话。
他把他自己跟亚波罗比较的时候，他说亚波罗算不得什么，保罗算不得什么，无非是知识。
他讲到话亚波罗不算什么东西，保罗也不算什么东西，无非不过是神的执事。
那么这个执事的用法是跟这个普通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有职分的那一种执事不一样。
这个执事跟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有职分侍奉的，
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
那么这些执事啊，完全是指着他从神所领受的那种职分或托付做的。
这个执事是指他从神所领受的托付而讲的。
这些我们是可以从上下文看出来，
这些我们可以从上下文看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
第四章第五节，
第四章第五节，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的用法，
这个外邦人的用法，
有的人呢，他就说我们这个外邦人呢是指是外国人的意思。
有些人就说外邦人是外国人的意思。
这个外国人是犹太人对外国人说话说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是指犹太人对其他人讲的外国人。
所以这个外邦人呢，我们今天不应该说这个不信的人为外邦人，这个话是根本是错用的圣经。
所以他说我们不应该说外邦人是不信的人，这个是错用圣经。
因为犹太人说外邦人是外邦人，我们根本也是外邦人，我们还说什么外邦人。
因为犹太人说外邦人外邦人，我们根本也是外邦人，我们怎么可以说人家是外邦人呢？
我听过不少这样的讲法，
我听过不少这样的讲法。
但是你如果注意的圣经用外邦人这个字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呢，你如果留心上下文呢，它已经变成圣经自己特有的用法了。
但如果你留心外邦人在圣经的用法，留心上下文，这外邦人已经成为圣经一个特别的用法。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是外邦人了，是吧？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外邦人了。
那保罗说呢，你不要放纵私欲邪情向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咁保罗话你唔可以放纵私欲邪情，好似嗰啲唔认识神嘅外邦人。
那这个外邦人是谁？
咁呢个外邦人
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
当然系唔认识神嘅人。
就是信主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
就系信主以外嘅人，就系外邦人。
那么圣经不少这一类的话，保罗对哥林多人也是一样的，用外邦人这个话。
圣经唔少啲咁呢类咁嘅话，保罗对哥林多人都讲好多咁嘅话。
我们省时间呢不翻这个看，但是那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哥林多人中间有人呢犯淫乱的罪。
我哋唔去翻圣经嚟睇，但系呢个圣经系好多人好熟嘅，就系哥林多人有人犯奸淫嘅罪，
甚至啊把他的继母收了。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跟母亲发生问题，
甚至同他继母就是儿子同母亲发生的关系，
乱伦，
就是乱伦。
保罗说，就是外邦人呢、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保罗就话，就算外邦人都冇啲咁嘅事情。
这个外邦人是明明指不信的人，
呢个外邦人明明系指唔信嘅人。
对以弗所也是一样，
对以弗所亦都一样。
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因为同一个字，但是在上下文不同的时候，意思不一样。
我哋睇下以弗所书。是同一个字，但是上下文的不同的时候就不同意思。先看第三章，
第三章呢就是第一节，
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被囚的。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那么这个外邦人是指什么人？
那这个外邦人指什么人呢？
是外国人，
就是外国人
啊，就是不是指不信，就是外邦人，
不是
外国人，
不是指不信的，而是
我为你们外邦人，因为这个以弗所是外邦，是犹太以外。
我为你们外邦人，因为以弗所是犹太以外，是外邦人。
但是看下文，
再睇下文，
在这个保罗啊，在下文还用到这个外邦人这个字。
保罗在下文仍然用到外邦人这个字。
下文用的时候啊，这个意思就。不一样
了。在下文用的时候，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这个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十七节，
十七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上面第三章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耶稣基督使徒被囚，
上面第三章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
下面这个第四章说了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下面第四章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这个下面这个外邦人啊，跟上面那个不同意思，这个外邦人是指不信的人，
下面这个外邦人跟上面外邦人是不一样，下面这个外邦人就是指不信的人，
同一个字，但是在第三章的用法跟第四章用法不一样，
同一个字但是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用法就不同了，
要根据上下文来看，
要根据上下文，
因为第四章这里是讲到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的一种从虚妄的性行事，
因为第四章是讲到他行事为人，他们不应该好像外邦人是虚妄的行事。
使徒约翰呢很喜欢用世界那个字，
使徒约翰很喜欢用世界那个字，
但同一个世界在一章圣经里面 有不同的用法，
同一个世界在一章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同你所享的荣耀，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未有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指什么？
未有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
这里这个世界可以指整个宇宙，
这个世界可以指整个宇宙，
所有的万有没有创造以前，
所有万有未曾被创造以前。
但是下面呢第六节，
但是下面第六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十一节，
十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这个世上呢，这个它原文是同一个字，是
这个世上的原文是同一个字，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这个世上这里这个世界指地球，
这里这个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这个世上是指地球，
是从上下文它同一个字不同意思，
同一个字在上下文可以知道它，
你再往下看呢这个更有又有不同的意思，
你再往下面看更加有不同的意思，
十四节，
第十四节，
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
世界怎么会恨人的，
世界怎么会恨人
啊，地球会恨你，
地球怎么会恨你
啊，那么这里所说的世界恨其实指世界属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是指属世界的人、
啊、或者这个世界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势力，
或者这个世界背后的势力，
完全一样的一个字，
完全一样的一个字，
但是在上你跟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字的意思，
但是你在上下文你决定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留心上下文是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
所以留心上下文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很紧要的一个秘诀。
我在这个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到一个问题。
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到一个问题。
十诫，圣经的十诫告诉我们，不可杀人。
圣经话俾我听，十诫话俾我听，不可杀人。
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根据圣经，是不是应该反对死刑？
咁样基督徒系咪应该根据圣经反对死刑呢？
这个是也是大概是北美洲比较时髦的问题，
这个或者是北美洲比较时髦的问题、
他这个下面呢他再引一个根据，就是约翰第八章呢、那个淫妇啊，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起来拿石头，
他又引一个约翰第八章举例，耶稣劝了一个淫妇，他对人说，你哪个没有罪就拎起石头钉他，
我们大家都有罪，所以我们不应该呢赞成废除死刑，
我们大家都有罪，所以我应该赞成废除死刑，
其实这个问题是勉勉强强地拉进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勉勉强强地拉进来的，
但是 你要注意这个十诫的应用，宣布说不可杀人的时候，这个摩西本人宣布这个十诫，他怎么用这个十诫，
但是你要注意摩西宣布十诫不可杀人的时候，摩西本身他怎样应用这个十诫，
二十章是讲十诫的宣布，其中有一条是不可杀人，
二十章是其中一宣布十诫其中一条是不可杀人，
就是出埃及二十章，
出埃及的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就说到死刑，
就讲到死刑，
什么人要打死，什么人要打死，你读二十一章。
边个要打死，边个要打死，你去读。
死刑就在下文，你为什么不看这个摩西本身宣布十诫，他是最权威的啦。
这个死刑在下面，你唔睇，摩西本身宣布十诫，佢系最权威嘅。
他下面跟着就说什么人要打死，什么人要打死。
佢下边跟住讲就系边个要打死，边个要打死。
而且他自己也执行了死刑，
而且佢自己都执行咗死刑。
我们这里也不是在这里讲这个律地上的法律的这个争辩。
我哋而家都唔喺度讲地上法律嘅争辩。
我是举这个例子，
我系举呢个例子，
就是你如果要用圣经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用圣经嚟讲嘅话，
用圣经来说死刑的话，
如果你要用圣经嚟讲死刑嘅话，
当初神宣布十诫的时候说不可杀人，不是指地这个社会上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典的那个应用。
神宣布十诫不可杀人的时候，并不是讲 国家去刑罚的这个作用。
因为摩西当时就宣跟着就宣布死刑，
因为摩西当时就跟着宣布死刑，
就是上下文所给我们看的
那个上下文给我们看。
所以根据上下文是我们领会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根据上下文是给我们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就是关于这个圣经的字义或者是灵义的问题，
就是关于圣经那个字义或者灵义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相当的引起这个争辩。
我想这个问题是相当引起争辩。
圣经是否啊完全不可以按灵异来解释，
圣经是否完全不可以按灵异解释，
或者是是否啊可以，是否呢一定要按字面的意思领会，
或者是不是一定要按字面的意思来领会。
其实这个也是根据上下文的，我们刚才说过上下文不是 不能够按做一个规矩，是就把所有的东东盖住了。
其实这个也好像我刚才讲，根据上下文不可以做一个原则去将完全盖住。
有一些地方圣经自己已经按灵异用了，
有些地方圣经自己都按灵异用，
那么我们就按灵异，
这样我们就按灵异。
那么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这一类的例子。
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这样的例子。
比方我们讲到第五章主耶稣要来，
比如我们讲到第五章主耶稣要再来，
那么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主来这个像贼一样，那么这个当然是比喻的性质了。
这里讲到主耶稣来是好像贼一样，那么这个当然是比喻的性质。
那么所以我们的领会就是只能按比喻的意思来领会，
那么我们领会就只可以按比喻的意思来领会。
本来的怎么样的讲解比喻，就是也是另外一个题目的，
本来怎样去讲解比喻都是另外一个题目。
但是第四章提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会被提在云里跟他在 空中相遇。
但是第四章讲到我们相信神的人在主宰来的时候必定是会被提与他在空中相见。
他不是讲比喻，这里
这里他不是讲比喻，
他说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叙述一件事。
这里他说是被提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见，这个是事实，
这是描写一种光景，
是描写一种光景，
不是讲比喻，
不是讲比
喻。你不能够把那个当作灵异来讲，不可以，
你不可以将这个当作灵异来解，不可以的。
但是他下面讲耶稣来好像贼一样，他这个已经自己已经用比喻，
但是 下文他说耶稣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这个自己已经是用比喻。
他说你们呢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
不属黑夜，不属幽暗，
不属黑夜，不属幽暗。
这个白昼跟黑暗这个就有比喻的意思，
这个白昼跟黑暗就有比喻的意思。
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整天都是白天啊，
我们光
晚上躲到哪里去，
我们光明之子，我们整天都是白天，我们夜晚躲在哪边。
这个当然是已经是按着比喻的意思，
这个当然都是已经按着比喻的意思。但是
下文
但是下文
他说你要把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遮胸，
你要将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遮胸。
那么这个话，这个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
那么这个话，这个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
这护心镜本来是打仗，从前打仗时这里一块护心镜啊，还是铜牌是什么牌人摆在这里面。
这个护心镜就是从前打仗要来一摆在这里保护的一块铜块，或者一块其他东西在这摆在这里。
用信心和爱心做护心镜，怎么做护心镜？
用信心和爱心做护心镜，怎么可以做护心镜？
这他已经把它按照属灵的意思来用，
已经是将它按着属灵的意思来用。
那么这样这个凶啊，这个凶的用法也当然不是这里这个凶。
那么这个凶的用法当然都不是这里这个凶，
是吧？它有这个象征的意义，
有那个象征的意义。
因为这样呢，你是可以从这一方面稍微推想这个凶的意思了。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从这里稍微推想这个凶的意思。
因为圣经已经把它不是当作字面的意思讲。
因为圣经已经将它当不是当作字面这样讲。
当时的人呢也很喜欢用身体的器官呢来象征这个一种意义的，来说明一种意义。
当时的人是很喜欢用身体的器官来象征一些意义。
我们中国人说胆大包天的，不是你这个胆子是大到包天。
我们中国人说胆大包天，不是说你的胆大到可以包一个天
啊。这个胆大包天根本是完全形容另外一个意思，这个用胆呢来象征一种勇气啊。
胆大包天是讲另外一件事，用个胆来。
那么很有勇敢的人，他的胆是不是大一点呢？那也不见得。
很勇敢的人，将他的胆大一点都不见得。
所以这个完全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了解他的用法。
所以完全另外一回事，但你要了解他的用法。
所以下面这个得救的盼望做头盔，这个头盔也就变成有这个这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了。
所以下面那个用盼望当作头盔，那个头盔都有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
圣经没有把它按照灵意的，我们都应该按字面的意思解释。
我们所以圣经没有将它按照灵意，我们都要将它按照字面解释。
有些时候圣经讲那个话，它本来就不是字面的意思，你不能够把它勉强留在字面的意思里面。
有的时候圣经所讲的不是字面的意思，你不可以勉强将它当作字面这样去解。
但是有的时候它就是要他就是没有按灵意，你不能够随便把它按灵意。
但有时候他没按灵意，你不可以随便将它按灵意。
最普通的我们过去中国教会就喜欢用那个就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最普通的就是我们中国教会过去很喜欢用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然后跟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配合起来，
然后同创世纪第一章配合起来，
那么一日就是一千年，
一日就一千年。
那后来就有另外一个演变，就是创世纪这个六章里面的一日是一个长时期，
后来有演变说创世纪第六章的一日就是一个长的时期，
不一定是一千年，
不一定是一千年。
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个问题，
但我们不去讨论那个问题。
可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啊，那里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个话的原来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知道彼得后书第三章提到那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我们要看一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这个八节以前呢，后书的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以前，
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八节以前，
彼得是在那里提醒信徒有人讥笑主耶稣再来的事。
彼得提醒信徒有人讥笑主耶稣再来的事，
认为说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以为万物同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有没有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出世界主要快来吗？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世界是说主要再来了。
所以彼得跟着这里就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彼得就跟着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他要成就他再来的应许啊，随时都可以。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是随时都可以，
跟圣经别的地方的日子完全没有关系，
跟圣经第一地方讲这个日子是完全没有关系
啊。我们凭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彼得后书三章的第八节这话拉到第创世纪第一章去，或者是圣经里面别的日子？
我们凭什么可以将这里所讲的日子拉到创世纪第一章或者其他地方所讲的日子？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你把那个明明说的一日这个就把它灵异化了，变成一个时期。
这样你将它明明讲的一日，你将它灵异化为一个时期，
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
是没有任何的理由。
我们要把圣经当作灵异的解，除非圣经已经灵异。
我们要将圣经灵异解，是除非圣经已经是灵异。
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耶稣跟门徒洗脚，是吧？
昨晚我们提到耶稣同门徒洗脚，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上面那个洗脚是真的洗脚，
他上面那个洗脚是真的洗脚，
但是后面他说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但是后面他说 就将佢一洗全身都干净。
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了。
凡是冲过凉嘅人，就将佢一洗全身都干净。
耶稣在那个地方已经把这个洗的用法按灵意来讲了。
喺耶稣喺呢度已经将个洗嘅用法系按灵意嚟讲。
所以后的我们要照着他属灵的意思来领会，而不是照着他原来那洗脚的那个榜样来效法。
所以喺嗰度以后，我哋就要按照佢属灵嘅意思嚟去领受，唔系再按住真系洗脚咁样嚟睇。
这个是上下文决定字的意思。
呢个系上下文决定字嘅意思。
啊，圣经凡是已经用了这个做灵异的，我们可以灵异。
圣经已经用咗嚟做灵异，我哋可以做，可以用嚟做灵异。
没有用到灵异的。
如果圣经冇用嚟做灵异，
我们应该照着来领会。
我哋应该照住去领会。
照着字面领会那个意思，
照住字面嘅意思去领会嘅意思。
是照着字面所表现的正义来领会。
系按住字面所表示嘅去领会嘅意思。
正义
嘅正义。
我在新加坡呢。也参加一个团体，
我在新加坡也参加一个团体，
我去讲道，
我去讲道，
讲完道他们有祷告会，
讲完道他们有祷告会。
那么祷告的时候啊，他就把门关起来，
祷告时候将门关起来。
新加坡不像这里啊，是应该整天开门，不是整天关门的。
新加坡应该不是好像这里这样，是应该整天都开门，不是关门。
因为天气很热啊，你这里是整天关门啊，
因为天气很热，你这里才可以整天关埋门。
那么关了门以后再把灯熄掉，
咁闩咗门之后，再将灯熄咗，
然后祷告，
然后祷告。
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祷告又关门要熄灯？
咁我就后来就问他，点解你哋祷告要闩门要熄灯？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你知唔知佢点样回答？
他说耶稣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
佢话耶稣话你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
祷告你暗中的父。
祷告你暗中的父。
把灯熄掉吧，暗中的父。
所以将灯熄咗。
我说幸亏你们这里弟兄姊妹还不少，如果只有两三个人又关上门又熄了灯，就算祷告暗中的父，所以这个给人家说很多闲话了。
哇，好彩你这里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但如果你得两三个人又闩门又熄上灯去祷告你暗中的父，一定被人讲很多闲话。
那么你白天祷告上帝不听了，
那你日头祷告上帝就不听了。
就有人真的这样领会圣经，你奇怪的，
就竟然有人咁奇怪，真系咁样去领会圣经。
你看在这个马太第六章的时候，全章呢，他实在那个整个全章的意思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坐在神面前，不要坐在人面前。可以说那个总意就是这样。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总意可以话就系，你做乜嘢事情坐在神面前，唔系坐在人面前。
你行善，不要是打锣吹号。
你行善唔好打锣吹号。
你祷告也是这样。
你祷告亦都系咁样。
你禁食也是这样。
你禁食亦都系
不要装得很愁苦，
唔好装得好愁苦。
全章的。那个这个全班这个上半段全面整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个全章上半段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按照正义来领会，
所以我们按照正义来领会。
另外第四个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了。
第四点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要注意圣经的一贯性，
就要注意圣经的一贯性，
圣经的完整性，
圣经的完整性。
那么这一点呢，也许在应用起来普通弟兄姊妹比较困难，
一点或者应用起来普通的弟兄姊妹比较困难。
圣经其实是有主题的一本书，
圣经其实有主题的一本书，
不是零零碎碎凑起来，
不是零零碎碎凑起来的。
如果你们读圣经很注意一下，
如果你读圣经你要注意一下，
圣经在结构上 是有一贯性，
圣经在结构上有一贯性，
在这个主题上有一贯性，
在主题上有一贯性，
在这种属灵的立场上圣经有一贯性，
在属灵的立场上圣经有一贯性。
你如果看出圣经的一贯性的时候，
如果你看出圣经一贯性的时候，
你会用圣经的全面的观点来看某一个地方的问题，
你会用圣经全面观点来看一处圣经，
那么这样呢你就 很少会 出错的。
这样的话你就很少会出错了。
可是这个必须你自己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观念，
但是这样你自己必须对圣经有一个很完整的观念。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提议一个读圣经的方法，
在这里我提议大家读一个读圣经的方法。
我相信在别的这个查经的书面可能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相信在第二查经的书上可能没提到这点。
除了你灵修的读经以外，
除了你灵修读经之外，
应该用快读的方法读圣经，
应该用快读的方法读圣经。
我们灵修的读圣经，我们很恭敬很安静这个默想与交通啊，这是这种的这种情形来灵修。
我们灵修的时候读圣经是很安静，是与主交通这样来灵修，这样读圣经。
那么一天里面呢， 我们事实上不能够整天都是这个时间，是不是？
一日里面我们不可以整天都是这样的时间。
但是一天里面有很多别的时间。
但一日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时间。
那些时间是不是可以读圣经？
那些时间你们可以来读圣经？
可以，
可以的。
啊，你不必好像跪下来，也不必是关起门来没有人的。你因为那种地方那种时候一天里面很少。
你不需要一定要跪下来，不需要一定要关门，因为那一日那种时间是很少的。
但是另外的时间很多，
但另外的时间很多，
你要用那些时间快读，
你要用那些时间去快读，
因为快读能够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
因为快读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
你想我们像我们这样青年人五分钟读几章经，
你看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五分钟读几章圣经，
你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五分钟？像我们这种读本来就读书是已经读惯的人啊，最少读两章。
五分钟对我们本来读惯书的人最少读两章。
你说这样快读我没有印象了，
你说这样快读没什么印象。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听，
你慢读也不见得有印象。
你慢读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
因为你慢读啊，你除了读以外还要游世界去游了再回来读。
因为慢读的时候你除了读之外还去游浮回来先再读。
你快读的时候啊，你因为有个目的，
你快读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目的，
我几分钟内要读多少，
我几分钟要读多少，
这个不能用在灵修啊，
这个不可以用来做灵修。
但是你有这个目的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集中你的精神。
但你有这个目的读的时候，你容易集中你的精神。
你知道如果五分钟读两章，十分钟读十章，
如果你知道，如果你五分钟读两章，十分钟你读四章，
一天里面你能够找出三个十分钟，
一日如果你可以找出三个十分钟，
你不要一下子找半点钟啊，
你不需要一下就找到半个钟头。
你一天里面找三个十分钟，你这一天里面读十几章圣经。
你如果一日找到三个十分钟，你一日就可以读十几章圣经。
我有试过教一些青年读，有啲五分钟读三章圣经。
我试过有教啲年轻人读，有啲人五分钟读三章嘅圣经。
那么你比方新约，你一个月读一遍的话。
如果比如说你新约一个月读一次的话，
那么一年读十二遍，
一年读十二次，
大概旧约可以一年读四遍，
大概一年旧约可以一年读四次，
用两三年的时间专门把它弄熟，怎么样？
用两三年的时间专门将它整去熟咗佢。
你这一辈子大概还有几十年活嘛？
你一世人大概仲有几十年可以、
啊？你先用快读的方法把圣经你读出一个概念来。
你先用快读的方法去将圣经读出一个概念。
虽然这一次很浅的这个印象过去，
虽然呢一次是一个很浅的，
但是如果很快第二次又来，
但如果很快第二次又来，
第三次又来，
第三次又来，
第四次又来，
第四次又来，
你可以读到一个圣经的这个完整的概念。
你可以读到一个圣经完整的概念。
我常常用这个比喻，
我时时用这个比喻，
好像一幅图画，
好像有一幅图画，
一幅图画。我如果告诉你这幅图画怎么画的，怎么样子的，
如果我告诉你这幅图画是怎么样的，
你在头脑里面所构成的那个图画的样子不会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
你在头脑里面所构成的那个图画不会好像我这幅图画一样。
我给你一看啊，就这样，很简单。
我给你一看就是这样，很简单
啊。所以这个概念呢，是别人不能够代替你有，必须你自己有。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能够别人代替你有，必须你自己有的。
因为你好像对圣经好像一幅拼凑的画，你这里抓一块，那里抓一块。
因为你如果对圣经好像一个拼凑的画，这里拿一块，那里拿一块。
还没有通通拼成一幅画。
还没有完全将它拼成一幅画。
你抓住这一块来研究来研究去，你还是很多问题。
你抓住这一块来研究来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除非用快读的方法。
所以除非你用快读的方法。
而且记每一章的大概。
而且记每一章的大概，
全书每章的大概，
全书每章的大概，
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心里形成一个全本圣经的概念，
然后你再可以在心里面成为形成一个全本圣经的大概。
那这个对你读圣经就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
咁样呢个对你读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如果你十年读一遍，
如果你十年读一次，
你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你说？
你一生人有几多个十年
啊？读到上天堂圣经还是不熟，
读到上天堂圣经仍然是不熟
啊！所以，我们除了灵修以外，一定有另外快读的方法把圣经读。
所以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必定要有另外时间快读
啊！然后，我们对其实圣经的最高权威是圣经一贯的观念。
其实圣经最高的权威就是圣经一贯的概念。
不过这个是你很难表达出来。
不过呢个里面好难表达出来，
很容易跳出一些圣经，甚至这样说，
你可以好容易跳出一句圣经，话圣经咁样
讲，你很难说全圣经这样说，你很难这样表达，
你好难表达话全圣经咁样讲
啊，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对神的话有完整的概念，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对神的话有完整的概念。
今天我这是只是很琐碎的这个跟大家交通一点这个心得而已，
今天就是这样很琐碎将大家对大家交通一些这样的心得而已。
求主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
求主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
让我们在他话语上有根有基，
给我们在他话语上有根有基。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起身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凭人的智慧不能知道神的事，
我们实在承认凭人的智慧我们不能知道神的事。
我们求主给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求主给我们众弟兄姊妹
在神的话语上尝到神的话语的甘甜，
在神的话语那里尝到神话语的甘甜。
除非我们自己尝到这一种的甘甜，
除非我们自己尝到这种甘甜，
我们不会爱慕主的话，
我们不会爱慕主的话。
除非我们爱慕主的话，
除非我们爱慕主的话，
我们不会读圣经，
我们不会读圣经。
就是有方法我们也不会去用那个方法，
就有方法我们都不会去用那个方法。
因为我们爱慕你的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爱慕你的心的时候，
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
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最好的方法，
你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最好的方法。